惠日讲堂那个上次的疫情要做便当的时候，那个长安东派出所，我要去劝他们吃素食哈，要给他们这个素食便当。我一到那个门口，我刚刚要跟他讲说，你的工，阮家拢吃臭的。哦，我那时候也是没有办法啊。我说，其实我也当过警察呢。你说，我你当警察，你是哪一期的？我说，我是那个，第几期的？那我们是同学啊。你第几队的？哦，他说他是一队。我说我是这个刑事侦查队。这样他就愿意了啊，所以他也这个找他的主管啊，派出所主管来我们讲堂啊，来这里面礼佛啊，所以这个有经历这个也是蛮好的的，有经过这个人生的历练，那再来讲这个佛法啊，有一些我们可以度一些比较初级的啊，初级的他们啊比较能够相应。接着。上一节我们就是说这个，世尊就是，其实刚刚已经讲过了，他又再赞叹一次了啊，就是说他这个代众请法师，那世尊就赞叹曼殊师利童子说啊，好极了，好极了，因为这个菩萨的劝请啊，不但适应众生的需要，而且契合佛陀救世的悲怀，所以世尊。啊，这个对他频频称许啊。那我们底下就是来他解释这个童子哈，有两个意思。曼殊菩萨是法王子这里又称他是童子。童子的两义哈，两个意思啊。导师这个讲的这很详细哈，就是。曰世俗的说哈，那么曰圣义的说哈，世俗的说就是说，菩萨都是随顺众生而现身的哈，没有一定的形象，所以为什么样的众生就示现什么样的身相，一切都是为了适应众生。不过在诸大菩萨中哈。曼殊都是示现这个童子相，那么像这个观音菩萨，都现女人身虽然他有32应可是他大部分都是现女人身。那么曼殊菩萨的道场，根据这个《华严经》说是，在印度东北的清凉山东北的清凉山。那么中国的佛学者一向肯定是山西的五台山。那从前无着文喜禅师因为仰慕曼殊菩萨、文殊菩萨，特地从老远的南方到北方去参拜。结果他这个走遍了这个五台山都找不都不没有遇见这个文殊菩萨。这个禅师没有遇得见菩萨，内心觉得非常失望，惭恨自己的这个善根浅薄。后来，他看见一个放牛的小孩手里牵着一条牛，那么引导他去参见一个老者。那么这个禅师因为遇不到这个曼殊菩萨心里总有。一些样样不落可是等到与他们晤谈之后，突然这个引领他这个放牛的小孩变了相骑在一头狮子身上，显然就是文殊菩萨那这个公案是见于中国的佛教传记曼殊示现童子相的事迹在中国是很多这个是约世俗来说了那么约圣义来说约圣义来说，这个菩萨他这个修行进入高阶段的时候， 有一个位置叫做童子地，童子地，这个是这里瓜吴叫做第九地。那么童子有良好的德性，一切都是那么天真纯洁，那么热情和乐，易与人为友，没有记恨心，不像世故生的成人，那么虚伪冷酷无情。菩萨修到那个阶段呢，洋溢着这个慈悲啊与智慧，热情与和乐，内心纯净。所以说以童子来形容菩萨，表征菩萨的纯洁、天真、高尚、热情、和乐的美德，第九地。这个依据悉大师的这个《药师经讲记》，他说同者就是表示般若的无分别智的无分别智哈，同者哈，来，那个佛因为曼殊童子问法极为扼要恰当，所以称赞他说，接着便说啊，曼殊师利，如以大悲心来劝请我。广说诸佛的名号及本愿功德，这个是为了要救那些受业障所缠的友情，以及呢，这是利益安乐向法转时一切友情之故，为了这个救这些业障所缠，或是要安乐向法转时的一切友情，这本为曼殊菩萨请说的话。那么现在佛把话再重提一遍，以赞美印可说所问的合理。好，这个缠就是如绳索的捆缚，捆缚，人有了业障，受业障的牵制，就像被绳子纠缠住一样，不得自由。那拔就是整拔就拔，众生受业障的缠缚啊，陷入生死苦痛泥泞之中啊，无力自拔。经由曼殊菩萨的悲悯，请求世尊开示诸佛圣号及本愿殊胜功德，使众生听闻以后啊，能够依法受持，以挣脱业障的桎梏，跳出苦难的深渊。接着这是印顺导师讲的一个，他是印顺导师在讲，比较讲，很少讲这个实际的例子，但是这里他稍微谈到的这个在社会上的现象，他说谈到这个业障所缠啊，我陡然想起啊，前天有位居士告诉我，这个某一个公司啊，最近有一个人跳楼自杀。那么谁也找不出他自杀的原因。听说这几天呢，他常觉得有两个什么人跟着他，近乎这类的事情实在很多，这种事情很多了哈，这不一定是非人所逼啊，大多是自己的业障现前，由于现世恶业或宿业所缠，才有种种的灾难，种种不如意的遭遇。那么曼殊请佛说净土法门，就是要拔除这些业障啊，使人类过着自由安乐的生活啊。这个导师讲说，这个这类的自杀的原因很多，我这边也有一个实际的例子，大家要不要听呢？这个是比较通俗的哈，通俗还是要讲一下。那个但是我是确实是遇到的哈，但是我常常讲我这个经验，我的经验跟别人的经验也不一定适合在每一个人身上，但是总是。这个是确实是遇到的啦， 大家可以做参考，也是等于说我们在阅读导师的著作，哎，所以多了一些故事。那个啊，我也没有加油添醋。我不是说我经过的两个阶段嘛，啊，就是那个不良少年，还有当刑警。哦，那当刑警的时候，也那一个那个时候，那个我们刚进去的时候啊，当刑警啊。说实在的，连枪都拿不好，你学校一毕业怎么当刑警？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学长教我，哦，他很好，他是我这个一生中的贵人，他带领我怎么样去办案，哦，你一个刑警啊，你一定要文武双全，你要写公文呢，你要抓坏人，这个要文武双全。那他就带我大概1年多的时间，哦。啊，我们当初在同事啊，大家都很好。啊，我那时候不知道是有一次在这个书局呀，这个就也拿这个紫微斗数啊，我拿起来啊看一看紫微斗数哈。啊，这个算这个紫微斗数哈，如果你不批流年的话啊，它其实跟这个在办案在推理是一样的啦。啊，他就我这个学长，他就把他的生辰八字拿给我，那么算一算哈，我一看，所以你那个紫微斗数你要看啊，看这个人个性啊，你可以从这个命宫跟福德宫去看的，你也看，我来看一看，我来算一算，我说啊，诶，根据这个命格哈，你的个性哈，大起大落。要不是就是很高兴，要不是就是这个很低落。他看了之后啊，我那学长说：“靠，可怜，那不可能啊。”结果他自己也去买了一本书来看啊，他也自己算了，就是被算准，可能是算准了。哎，哦，你看啊，厉害，你都认识没有多久。我说是这个照命盘讲的，啊，然后后来。大概2年多的时候哈，那么有一次他就这个，他要发生，所以我常常讲哦，这个业障要发生之前，他有征兆，他有征兆，他就是什么呀？抓到一只小老鼠，因为他没有邪火了，不知道这个杀生这件事情是很，啊，你以为这是小老鼠啊，老鼠又是这个。不好的动物哈，都常常乱吃，啊，他这个嫉恶如仇的人啊，把这个老鼠啊抓来啊，然后用电击把它电击死掉了。他有跟我讲，好啊，那后来他事情要发生之前的时候，我就看到他这个突然有看到他的眼中有这个光芒，那个有就凶光啊，凶光。那我就跟我的同事讲说，这个人可能要发生事情了，但是我不知道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后来，他就没有过多久，他就自杀身亡了，哈，所以他在业障要发生之前是有征兆，可是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我们要谈到的是说，术业就是他从命格里面就可以看到。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的个性本来就是这样。听说小时候的时候，就是不高兴就会有曾经在学校放火，这个烧房子，哈，这个就是个性的，个性这个树叶，啊，加上这个现世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产生。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们修学佛法，哦，就我们刚刚的要怎么样的消除业障。这个是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曼殊菩萨也是为了这样，他知道这个后世的众生呢，他是越来越障越重啊，不得不向佛来请法，说你要怎么样消除业障啊？所以我们上一节也有讲到这里嘛哈，我刚刚上一节讲到的这菩萨的6种意乐哈。最后一种是纯善意乐，我这个有一点这个台湾国语纯， 纯是纯单纯的纯，善是善良的善，啊，六种意的纯善意的。这个讲到这个故事是确实发生了。那我其实我是蛮尊重他的，这个是他个人的因缘啊，个人的因缘，啊，他也算是我这个生命中的贵人啊，贵人，啊，这个那时候我刚毕业，有时候有的辖区里面有处理到这个未爆弹哈，我们刚毕业哈，你怎么为没有爆炸的炸弹？他怕我去处理会有生命危险，也都是他带我去的。只是我这边讲佛法是为了把大家引领到说，这个在佛法实际，在实际上你遇到啊，那我们怎么样去？用这个佛法来解除我们的业障哈，这个是为了说法而讲的哈。那这个佛对曼殊的祈请啊，先赞叹他所说的合理，然后允许他说，汝今可以静心的谛听他，同时更须极善思维。我当为你说啊，你要静心的谛听啊，要极善的思维啊，佛说你这要准备这个哈，我要为你说法了哈。谛听哈，就是细心的聚精会神的听啊，极善思维就是要善巧的思考，将已经听过的哈，用智慧加以这个抉择。思辨啊，审查。所以，我们如果听经闻法，最低限度应该要做到这两点啊。第一个哈，是这个集中精神哈，啊，专心一意的听哈。第二个哈，就是听闻以后，我们要好好的思考一下，才能够得到深刻的理解哈，对佛法这样。那么佛家啊，儒家教人治学要慎思明辨啊，更何况佛法。那导师在这里有讲到这个《般若经》啊，曾经说了，有的人听了佛法，觉得没有什么滋味哈，无味啊，就是啊，有人虽然很喜欢这个乐意听法，但不留心。听过了便忘了。第三个就是有人虽然能够记得，但是不加以思维考察，这个都是我们的宿世的习气啦。如果我们这一生啊听经不感兴趣，不肯用心，那么听了佛法不肯这个深刻思维，那么我们来生还是会这样的哈啊，所以。世尊开示曼殊师利的时候，叫他谛听，叫他极善思维。佛在宣说每一部经的时候，总是反复的提到：哎，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哈，啊，这个续续的叮咛策勉，实为大悲佛陀的苦口婆心。大家应该要体会到这点，切实尊重啊，切实学习。不可因为是常谈而等闲世事哈。这个，好，接下来曼殊是说，势利眼啊，唯然，愿说我等啊乐闻哈。那么曼殊势利啊，听得佛的叮嘱教勉，作欢喜的答复世尊，是的。世尊的教诲，我们当然是唯命是从。现在愿您就说，啊，我等弟子都是好乐极乐因听闻的。这个佛说啊，好乐闻法的程度啊，应同这个饥饿的遇到美食，口渴的得到清凉饮料。我们沉沦于生死轮回之中啊，苦痛不堪啊。一旦遇到佛陀说法，慈悲救济，应是如何的欣喜呢？这里我要另外的 这个解释哈。这个一旦遇到佛陀说法慈悲救济啊，是如何的心情？我也想讲一下我的经验啊。我当初这个在佛学院呢，一开始听到佛说的这个十二因缘法，我就非常的高兴。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到十二因缘有很高兴？有哈、哦？为什么高兴？你知道吗？啊？好奇心呢、啊？也对，也对。那我为什么高兴？你知道？因为我之前也都是比较属于，也读过这个《易经》哈，是不是很通的哈？那《易经》里面讲到的是“否极泰来”哈，“周而复始”，他讲到人生的道理就是这样。可是你看哦，这个十二因缘法，这个流转哈，无名缘事，事缘名色，来。名色哈，名色缘六路嘛哈，这个缘起，还有一个幻灭哈，就是幻灭，就是你往这个方向走，你就可以解脱生死。哎，我从来没有听到这种法。以前呢、啊，还没听到法的时候，我还从来没有听到。哎，第一次听到说可以怎么样了脱生死的方法，这个我第一次听到。当然，现在听久了，没有那么以前那么。第一次听到，哎，从来没有听过，可以这个解脱生死。我们常常讲，不是说刚刚最后一节的时候，那个药剂师啊，他说、哎、这个人生就是这样嘛，这个大家都是往这个物质的方向去走，好，这个就是流转生死嘛。那你当然你要幻灭的过程，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啊，好，没有那么容易，这个。第一次听到佛陀佛法如何心情，那么我想再附加的就是说，这个刚刚不是有讲到我们这个智慧嘛，我们要用智慧加以抉择，我们来稍微来探讨这个慧的智慧的心所是什么，智慧的心所是什么，这个如果通俗的话叫做挑选选择，你安那选择，你要人生要行做倒一条路，你安那挑选。啊，要再做通俗一点的话，有没有？你去这个菜市场买菜，你是不是要有一些比较厉害的？一看他就知道说，这个比如说这个西瓜甜不甜？哦。这个菜啊，是有没有新鲜？这个都是要挑，这个通俗的智慧的选择啊。那其实七菩提分里面要叫择法觉知，择法觉知就是智慧啊，智慧。我再用这个比较，我们怎么样去这个用智慧去观察哈？比如说了哈。这个观察佛法里面的智慧的观察，那自相自己的自己的相是那个宰相的相，自相哈，他怎么观察？观察自相就是五蕴，哎，说五蕴有什么好观察的？不是色受想行识怎么观察？可以，这个观察其实五蕴很广的。如果要广说很广的五蕴哈，五蕴你就先观察啊，就是物质跟精神啊，这个就是五蕴，和这个五蕴就是讲精神跟物质，再来观想的观察到这我们心理的作用啊，我们如何一件事情，我们的心如何去采取行动啊，那我们知道是我们的心识的统一。再讲比较细一点的哈，就要讲到心所五蕴里面哈，色受想行哈，这个行蕴里面包括了很多的心所，善的心所，恶的心所，啊，比如说你如果能观察到，比如说嫉妒心哈，嫉妒心就是在行蕴里面。 哎，怎么看到人家这个成功，我们怎么啊心里酸酸的哈？那你去观察一下，这个就是你有起的这个嫉妒心的心所。哎，这个就是你用智慧去观察，观察你的起心动念。哎，啊，这现在是落在哪一个心所？这个是这慧的选择啊，你检查，好检查。那另外，这共相哈，共相有没有？共相就是这个无常、苦、空、无我，有没有？无常、苦、空、无我，那你怎么观察？好，你这个啊，我好像在第几节有讲到，就是当你这六根哈，眼、耳、鼻、舌、身、意哈，啊，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于六境。色、声、香、味、触、法，那你会产生眼识、耳识哈，乃至到意识，有没有？这个三者哈合合的时候，你去观察，我产生的触哈，你去观察这个是一切是无常、苦、空、无我的哈。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苦、苦、苦哈。我们对佛法有一些初学佛法都不晓得，哎，这个苦哈，不是那个苦受的苦啊，哦，足苦的，足苦的，对，身体的个触受啊，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不是我们佛法里的苦不是这种苦哦，我们佛法里的苦，如果你说这个只有这个感受有没有？那是你也有乐受啊，啊。佛法里的苦不是讲的这个，是无常，无常才是苦，无常啊！就算你今天很有钱，身体很健康，可是无常一来，哎，马上就身体不健康啊，或者是财富就没有，这个就是人生的苦在这里。这个就是以你六根对六境啊产生的六识，那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受？接触，你去用佛法的无常、苦、空、无我去思考，这个就是我们的慧的心所。所以，我们学佛法，你要知道这个方向。你遇到事情的时候，在这个去思维啊，思维说：哎，我今麦是什么境界？啊，哎，我是在想啥？啊，为什么会安尼？但是这个也必须要。去修行了哈，定下来啊，这个是大粗略的讲一下，我们遇到这个思考，就是刚好我们讲的这个啊，用智慧，我们听佛法要智慧加以抉择啊，然后思辨、审查，这才是真正的你对你佛法你不，比如说我们我直接讲一个例子好了。例如发脾气啊哈，发脾气，都是你哈，拢是你哈，惹我才会生气，啊。可是你有没有检查一下，那个你其实已经起了这个，你接触到这个境，你会随着这个境，所以这个佛法里面的嗔心啊，是不问有道理没有道理。你有道理的发脾气也是嗔心，那你没有道理的发脾气也是嗔心，所以你这个就是要听闻佛法你才会知道吧，不然你就说哎，小孩子不乖啊，你发脾气打他，啊，那你发脾气就是不对了。当然他是没有道理，这个必须要知道这个佛法里面讲的啊，跟世俗的不太一样啊，不一样啊。接着这个佛要正式的来讲了哈，讲这个佛土哈，佛告曼殊师利，东方去此过十境劫沙等佛土，有一个世界名净琉璃，那么他的佛号叫做药师琉璃光，如来印正等觉。明行足善事 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薄伽梵。这里底下这个是第几页？46页哈。所以他等一下导师会把这个十个名号，他稍微来讲带过哈，一个一个跟各位讲清楚哈。那么现在这里一开始就是正中分呐，就是这个本经文的这个最主要的部分。那么这个正中分呢，又分这三大科哈，就是如来开示啊、菩萨弘传、药叉示护啊，这个。那我们现在进入的阶段叫做如来开示啊，哈，如来开示。那么如来的开示中啊，先说药师如来的依正行愿啊。其中又分三段啊，现在总标一正，一正一报跟正报，啊是标明如来的正报，啊正报就是佛身，一报就是佛的世界啊，正报就是药师啊如来了哈，那他的这个一报啊就是净琉璃啊，净琉璃，净琉璃，佛告曼殊师利说啊，从我们这个世界啊，向东方去啊，经过了十境界刹那么多的佛土，有一个世界名叫净琉璃哈，啊，十境界刹，境界刹就是这个恒河沙，十恒河沙了哈。过从我们这个世界向东方去哈，是十境界刹啊，那么多的佛土，有一个世界名叫净琉璃啊。那个恒河沙啊。这个就是翻译净伽沙哈，就是翻译过来叫做天堂来了啊，恒河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河中的沙又细又多啊，那么佛都在恒河一带啊说法，所以有时候讲到很多的时候啊，总是举恒河沙为喻啊。哦，在佛的世界哈。药师佛的世界叫做净琉璃的世界，这个是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东边哈，距离的十恒河沙哈，这么佛土之远。那么那个佛国土啊的佛叫的名号叫做琉璃光，那么净琉璃是他的依报世界啊，琉璃光啊是正报的佛名。琉璃光上次我们已经有讲过了哈，远山宝哈，我以前我不晓得琉璃光，我还以为琉璃光是黄色的，啊，它是天空色的，天空色的哈，天空色。那世界名净琉璃及长吉光净土哈，长吉光净土，以究竟清净真如为土为体哈。药师如来彻底破除无明的障蔽啊，证得最清净的法界，所以约这个所证成的净地啊，国土中啊，他所证的嘛，佛所证的，他的依报啊，叫做净琉璃世界啊，而不离法界啊，缘具大智慧，光明遍照啊，能破一切的愚痴暗昧。啊，这个耶他这个所证的哈，啊，那耶能证的哈，所证他证到的嘛，这证到那个境界就是他的国土。那耶他能证的智慧，啊，佛说琉璃光哈，琉璃光，琉璃光。这个我们常常听到的这个长吉光净土哈，那个净。西方净土 有四个土啊，四个土，极乐世界有四土啊，第一个就是这个长吉光净土，啊，这个十报庄严土啊，就是菩萨居住的，啊，那么长吉光净土是佛所净证的境界啊，那方便有余土啊，就是二乘人居住的哈，啊，凡圣同居土就是凡夫居住的，待业往生的，所以这个 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四个土都融通啊，四个土都融通。那么这个我们要来开始来这个稍微的解释这个十个名号。从如来至薄伽梵等闻是佛的十大通号。这个十个名号啊，却是依佛的功德而安立的，因为这个佛的功德太大哈，一个名字啊不足以表全。同时，印度的一般习惯，凡是歌颂或赞美，多用十个名词啊，好像如地势啊，哈，大自在天，都有这个十的名号。那么佛法循世俗的习惯，也采用十种名称去赞佛，啊，十个名中，如来上次我们也解释过的哈，哎，怎么，我这样发音不知道标准，达托嘎哈，达托嘎，哎，如来、如解啊、如说啊、哦，这个三个，那应供哈、哦，应，这是这个梵语阿罗汉的意义，因佛的功德哈最为圆满，那么有三个，因受人天供养，啊，为人天做大福田，又怎么样呢？应该已经断尽烦恼，啊，又怎么样？因不再受生死哈，因供，啊，这个是第二个，啊，正等觉啊，是个梵语的三藐三菩提。觉就是觉悟啊，能通达一切法相，远离一切颠倒，但说正觉哈，啊，觉就是可以远离一切颠倒，但是如果说正觉哈，是可投应于小圣，那么大圣呢，就是称正等觉啊，正等觉，不止正觉，它是正等觉，等是普遍的意思。啊，就是普遍的觉了一切法的真性。第四个明行圆满啊，啊，旧义叫做明行足哈。我们稍微这个圆满呢，就是足的意思。明就是智慧，行呢如布施、持戒等万行。啊，佛的智慧啊，它是怎么样累积来的？它是自利利他功行，一切这个圆满具足啊，无欠无缺啊，所以叫做明行圆满啊，就是智慧跟这个行布施六度等万行哈，这个都圆满了哈，智慧跟修行的都圆满，明行圆满啊。然后我们解一下善事哈，事啊，我们解释一下，就是去的意思，也就是入涅槃。小圣的圣者丢下无边苦恼众生啊，啊，自己一个人入涅槃，他是事啊，逝去的事哈，但是不是善，不是善啊，只有佛不离生死啊，不离开这个众生死而证菩提。不舍众生而波涅槃，所以叫做善事哈。啊，小圣不能叫做这个圣者啊，不能说是善事哈。世间解是解了对世间的事理啊，众生的苦本、苦因以及灭苦的方法、离苦的究竟处都明达解了啊。啊，对世间的事理哈。众生苦的原因是在哪里啊，它的根本在哪里，还有怎么样灭苦的方法啊，还有离苦的究竟处，要怎么就近的离开苦，都明达解了啊。第七个无上士是士夫啊，士夫对于天上人间而独称尊啊，世尊啊，为人天的导师，故称无上士。第八个就是调御丈夫啊， 就像马师哈，马师啊，这个挑马的师傅啊，能把这个暴力的马训练成驯服的马，佛教化众生啊，不论众生的根性啊如何恶劣乖戾，如何刚强难服，也都能够善巧的调御，使他慢慢的转向佛法，修学佛法而得成就。佛陀教化的方法不一啊，因人而异。有时候慈言爱语、赞叹鼓励，啊，如说你行布施，啊，持戒功德无量，啊，稀有难得；有时则当头棒喝，呵斥一顿，如说你业障深重、愚痴无智，啊，再不精进修行，啊，这个必堕三途而道，这等于挑马。在软硬兼施的训导下，就可以慢慢驯服。这个在《杂含经》里面哈，有一个故事哈，大家听一听啊。这个确实是佛有去问这个驯马的师傅，他就有去问他，他说：“这个你怎么调马哈？”他说：“你怎么调马哈？”那个马师就跟他讲说：“说哦，一直就是。”第一个就是柔软的，第二个就是出色的，第三种就是柔软出色，那用细小话叫讲，第一个用软的啦，第二个用硬的啦，第三就是软硬兼施啊，吼，就是三种，吼，那佛陀就问他，如果这三种拢教袂下，要安怎？驯马师讲，安尼我就给他杀，我就杀了他哦，不如会侮辱我的名声哈。驯马师就安尼讲哦，伊讲，那驯马师就反问佛陀讲，你佛陀你是这个无上调御丈夫啊，那你用哪几种方便去调御这个丈夫啊？大丈夫啊，佛陀也一样跟他讲。我跟你同款，我嘛是用软的，无就用硬，无就软硬兼施。他说怎么软怎么硬啊？他说软的话，我就是告诉他，你啊、如果行善哦，行善哦，身行善，口行善，这个哈、意行善，身口意三业行善啊，你就可以这个什么样？感到善的果报，你将来啊就会到人天生到这个好的果报。跟他讲这样。如果说硬的就这样，如果你不好好做哦，你口业不好，身业也不好，你将来就堕这个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也得到这个不好的果报，那。这个软硬兼施，就是有时候跟他讲说，你这样做你会得到好的果报，有时候你这样做会得到不好的果报。那这个驯马师就有问题了。请问世尊哈，你这三种都教不会，那你要怎么办？世尊也跟他讲说，你我就给他抬。他说，这个驯马师说：“你们佛法里面不是说不杀生啊？你怎么还要杀？”说世尊跟他讲，我说觉得他这个问这个问题很有非常回答这个问题很有智慧啊。他说：“我们佛法里面就是他三种都教不会啊，我就怎么样，不爱跟他讲，也不教他，不教他，也不跟他讲话，也不教诫他。”这样他的法身慧命不是就死了，在佛法的大海他不是死了，所以他就说佛世尊讲的说杀死他，就是讲这样，不跟他不教他啦，你跟讲话也不跟他讲，这是体外这个故事，就调御丈夫，世尊的调御丈夫。那么接着这个天人师佛出世间不但教化人类也同样教化天人。 有无量诸天来参与法会听法，所以称佛为天人的教师，天人教师，天人师，佛就是觉者，能究竟觉悟生命的奥秘，觉察世出世间的种种法相，生命的奥秘，各位，这个生命的奥秘，我看不要再讲下去了，这个确实是这样，我刚好我这一生啊，这个遇到的都是，都有这个好的因缘。我们在新竹的时候啊，我们有组一个太极拳班啊，现在也有了，但是现在我没有参加了。那其中有一个这个竹科的这个的副总哈，竹科的副总，当初他对这个出家人非不是很恭敬的，他甚当然这个是也因为这个社会的关系，他第一次遇到我，他是说什么呢？恁出家人哈，上经上了钱拢安那分？我说我没有在诵经的了哈。我主要讲的说，对于这个觉悟生命的奥秘，他是学科学的，他是科技的，他是这个新竹这个科技的，从这个科学园区，从民国60几年他就去的，他一生呢都是在寻求这个科技的半导体这个。他当时跟他讲佛法，他都，因为他比我还会讲嘛，他这个当这个副总，他在处理事情，在讲话有没有？他很快就能够抓住重点，然后，所以大家在一起讲话，其实都没有我们讲话的份。他就是，会分配人家讲话，人家讲太多，他会讲说：“你讲小声点。”他会这样。我现在主要在讲的是这个案例，就是他在短短2、3年之后，他遇到生命了。他后来他有这个 cancer 遇到生命的奥秘啊，他才跟我讲一句话呢，他从来没有这样讲，伊讲吼，慧藏法师，这佛法实在是太轻嘛，因为他遇到的生命，他自己学这个科技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生命啊，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生命，他还是恐惧啊，害怕。所以这个佛是觉者，他就可以了解这个生命的奥秘。你看我们我们佛教界，比如说广钦老和尚，他对于生死的时候，他不会不会害怕？他才叫怎么无来无去，无什么代志啊？他觉了了嘛，免惊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学佛法，我们也是要朝这个方向来走哈。这个就是，这个时号已经标讲完了哈，这个到此为止，总标了东方净土的名称，东方净土的名称叫做净琉璃啊，以及这个佛陀的圣号东方的那个琉璃光啊，我们今天就把它讲到这个。还有10分钟，好，我们就把这个接下来就是别成行愿的哈。那么曼殊室利比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啊，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发了12大愿，令诸有情啊所求皆得哈，所求皆得啊。刚刚的依正行愿中啊，上文以总标药师如来的国土依报啊，以及他的名号，现在要分别的陈述药师如来的行愿，就是12大愿。那么这颗文长又分3节，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总说哈，总说或总说这个。佛称呼曼殊室利说，比东方净琉璃的世界， 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他所证得的圆满佛果，成就清净庄严的世界，都是因为过去心生中啊，他这个行菩萨道的时候，以这个大悲心啊，发十二大愿，摄导众生。那药师佛在因地所发的大愿，他的大愿啊，不同凡夫啊，是为了满足自我的欲求，也不像小圣啊，只顾治疗生死，独善其身。这个药师佛的发愿，完全是慈悲心怀的流露，为了满足众生的愿意。所以这里说，药师如来的本行大愿，他是为了什么？为了令诸有情的所有需求皆能获得。就好像他的十二大愿里面有些人呢是想要离生死苦成菩提乐的，那么有些人呢他就是要往生净土的，那么有些人他是因为生病要求痊愈的，或是有一些人他是种种的人生缺陷而要求弥补，比如说六根不具足嘛，要求弥补，这样各式各样的欲求，药师如来从他的大功德中慈悲善巧中能随众生所欲者都能够满足，皆得满足那么这个药师佛发十二大愿是愿力让所有的友情都能够得到所以他成佛之后这个本愿功德就充满，就是他成佛之后他的本愿功德就完满的实现佛在因地里发的大愿，也不是说等到成佛以后也是说不是等到他成佛的时候这个才去实行这个十二大愿，就是说他在过程中就是慢慢的去实现去充实，这样这个菩萨在因地里发的十二大愿慢慢的去做我就少随分随力的做嘛后来他就是会获业会渐渐的捐除功德一天天的增长，到了成佛才究竟圆满，就是说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就一直慢慢的在做到一直到他成佛之后就圆满了，所以我们要去求的愿都能够成就所以药师佛成佛了，他的悲愿我们去求都能够如期的实现所以药师也是如此阿弥陀佛也是如此，我们如果能够依照这个阿弥陀佛跟药师佛的愿力去求确实能够如愿的感应这个必有这个感应的力量存在感应所以有一句偈叫做福慧之良力，诸佛加持力及法界力愿求我们像我们药师法会我们去求，所以能够获得成就实在是有这三种的力量第一个就是福慧之良力就是智力智力，第二个就是佛的加倍力第三个法界力，所以我们药师这个慧智讲堂的药师法会在月底就要举行当时我们要求这个佛来加倍就是必须我们要知道有什么力量就是我们自己也必须要这个福报跟智慧的资粮等于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到药师法会我们去发愿有没有我们自己也要做行门的功课比如我们诵药师经持药师咒，这个就是你自己的力量你自己要去累积这个资粮只有福报跟智慧的资粮，或者是我们行善照这个药师佛的愿力随分随力，这个是在累积我们的福报跟智慧的资粮，所以你在 发愿的时候才能够 越有感应嘛。这里特别强调就是信愿真切，信愿真切，信愿真切。所以这个如医生给你治眼病，你的眼睛必须要有这个复明的机能，就是你自己要有这个资粮啊。如果眼睛真的坏了，再高明的医生也无能为力，你自己都没有准备，那么要感应道交，有时候就也比较困难了，第二个就是佛的加倍力，佛菩萨的悲愿永远顾念着众生，光照着众生只要众生的需求是合理而且有可能的，都可以感应道交，感应道交，这个是佛的加倍力。第三个就是法界力，这个一切的法的本性，本法界本无差别的，所以简单讲，在无限爱的平等法界中，众生跟佛是平等的，凡夫跟圣人的是一致的，就是说，在道理上众生跟佛是平等的啦，所以众生也有成佛的可能性。那依据这样的时候，就能够跟诸佛菩萨有随感感应道交的可能啊，这样。所以这个我们一方面依着自己的福慧力，那一方面仗着佛的愿力的加倍，我们要求这个消灾免难、离苦得乐，必定可以承办的这个是要诀这个要诀就是我们在求这个药师佛的时候，就是这个是三个要就是说我们那大概时间到了，就最后的就是说就感应道交这个事情就早上那个我们那个义工他也跟我讲说，师父那如果有人往生了，他往生了，他去到这个人天了，他不在轨道也有时候是在中阴身嘛，有时候是在轨道，他不在这里那你那个心珠白伊甘有底我说这个当然，他如果在轨道、二轨道，或者是在中阴身或许有在，但是他虽然不在也是有可能感应道交的，就是说众生因为感应道交，我在举这个黄庭坚的故事嘛，对吧？有没有黄庭坚的芹菜面嘛？有没有？他上辈子听说是一个女生嘛，他那诵《金刚经》诵很多，那也很年轻就往生了嘛。后来他又去下一生的时候去当官嘛，当官的时候到一个地方他妈妈有没有在他的忌日有没有这个？用了一个供了一个他平生最爱吃的芹菜面嘛，他就做梦到那边去吃这个芹菜面后来他做梦醒来，还有嘴巴还觉得有芹菜面的味道，他在寻这个地方，这个大家都有听过的。他虽然已经升到人道了，但是因为他这个人的感应道家也是有可能的有时可能。好，那今天的上课就到这里。阿弥陀佛。应该没好有时间也到了应该没有问题阿弥陀佛。好，那我们来大家来回向好不好？还有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阿弥陀佛。